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 G7。前两天说开财长会议，有一个新闻报道说美国拒绝在联合声明里边加上俄罗斯战争的内容。结果最后的联合声明出来了，哎，结果他意外强烈谴责了俄罗斯的侵略战争，贝森特呢在参加会议之后也表示了强硬的态度，这出现了一点变化。而且呢，最近连续三天俄罗斯猛烈空袭乌克兰，造成了平民的死伤。那在这种情况下，川普也没得说了。现在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讲，他现在绝对考虑对俄进行制裁 ，absolutely。这是绝对的意思，理所当然我要对他进行制裁。然后他对普京呢说了一些啊他很伤心的一些话啊，这个呢确实让很多人看了以后也感到有这么一点遗憾了啊。一会儿来跟大家讲讲他到底说了些什么。说说贸易战，跟我们判断的完全一样，川普呢说给加 50% 啊，那就是个姿态。双方呢你也不能说演戏吧啊，那就是一种极限施压。最终跟我们预料的完全一样啊，冯德莱恩和川普还是通了电话，现在美欧暂停了，恢复到正常，又回到了7月8号。那现在还顶着那 10% 接着谈吧。本来前一阵就是这么想的嘛，但川普认为你肯定谈不完，所以他急了嘛。那现在又恢复到原来那7月8号的节奏。那现在啃完了这个硬骨头，下一个就是美日。现在美日可以这么讲，协议在即，有可能在6月份他们就会完成框架协议。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如果把欧和日川普要能打下来，这可就不得了了，整个的大局第二战役他就算基本赢了多一半。那现在问题是川普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考验，12个州的总检察长加上一个民间机构跑到那叫什么法院去起诉了川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起诉了川普。这两个案子这国际贸易法院全接了，他就是管关税的这件事儿的，他是现管。那川普你是依仗着紧急经济紧急状态来后来给这个加关税给那个加关税，那现在美国处于经济紧急状态吗？大家质疑这个，所以说到这个贸易经济法院他有可能打输，这一打输这件事儿就会被全部暂停。你前面跟别人签了多少框架协议，因为那不是最终的协议，最终的协议一定要走国会的啊，要国会那是条约呀，那要批准的啊。你现在只是签那个原则框架嘛，那那个就白签了，后边就没有办法进行了。那最后要打到最高法院，如果最后最高法院一摇头完，整个解放日的这个关税大计就灰飞烟灭了。所以说现在呢，这儿有一个连根拔的这么一个大招在这儿等着他呢啊。所以说一会儿也给大家讲讲这里边是怎么回事。最后呢，因为啊这两天呢确实我说话可能也不太注意，对现在呢有那么一干人等啊。就是什么四中全会啦，什么什么什么军队啦，什么胡锦涛啦讲话啦什么的等等的吧，什么温家宝啦，什么胡德华都出来了啊，这热闹着呢。好，我表达了一些批判和不屑。后来有朋友跟我讲，那大康你也别老那么说啊，你说说你对目前中国政局的判断基本是什么呢？你认为不是那样，那你认为是什么样呢？那好，咱老也别说别人，那我今天呢我也不说我们这同行了，我就说说我对中国政局的基本判断，大家呢听听我说的这个有没有道理。节目开始，因为今天呢那好多地方都是周末嘛，新闻不是特别多，还是先给大家说几个政治国际新闻。咱们今天从韩国说起。 那今天这日子都快到了，6月3号就投票了，现在也就一周多一点儿了。25号，也就是昨天，国民力量的候选人金文珠就与那个改革新党的候选人李俊熙进行合并仪式。现在他非常的积极，他讲呢，由于两党同根同源，所以说这个是完全有可能性是可以合的，而且你又赢不了。对不对啊？咱们俩呢都反对李在明当选，那为什么咱们不和呢？原来跟大家讲啊，那改革新党是出自于右派，但是偏中间一点啊，偏中间一点是这样。那现在呢，金文珠在这方面合并候选人这个在积极的推进，但那李俊熙呢，现在是东躲西闪，他现在不谈这件事儿。那因为这也是要价嘛。那你最后要求到我这儿了，那我最后我得要个总理啊，我得要几个部长，那事儿后边的事儿就多了。所以说他现在在要大的价钱，那你不能老这么躲着呀。29号是最后的时间，因为29号那天就要印选票了。那到底上边有谁，这是最这关键的，也就是在29号。决定之前，国民力量将竭力说服李俊熙，争取在29号之前实现合并。上次呢，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因为韩国呢，左派本来人家的盘就比较大，他呢，中间呢也是偏左这么一点，所以说每次保守派呢是比较困难的。2022年大选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惊险。2022年，我查了一下，投票日是3月9号，其实差不多每次都应该是这个日子，这次是情况特殊嘛。当时尹锡悦呢排第二，旁边又有一个第三党叫国民之党，叫安哲秀，跟这次的情况完全一样。这安哲秀呢，也是从原来的右派里边分出来中间的这么一个党。那最后两边就紧急商量怎么办？怎么办？3月9号投票，哪天合的？3月3号。3月3号，安哲秀终于同意退选，公开支持尹锡悦。最后是大选，一下就上演了翻盘。最后尹锡悦赢了李在明0.73个百分点，差几天？差5天。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这次呢又来了，6月3号投票，5月29号是他们最后的日子。上次也是到最后一天啊，那就看这次会不会这一幕会再次上演。这个很多朋友都在关注。那下边说说石破茂，石破茂最近特别是这大米的事儿，这个农水相啊，农业水产相，这个水产大臣，这确实是有点问题啊。最后换了人了，换了小权了。那现在开仓放粮，大伙儿大米随便买，把大米的价钱给打下来，引起了人们的一致的好评，认为这个还算是比较果断吧。石破的支持率呢，一下上到了31.7%，比一个礼拜前呢上升了4.3个百分点，不支持率是52.6%，30冒头也不高了。那现在人们已经开始准备考虑下任首相的人选了。你比如说参议院选输了，那你也得负责呀，负责的话，那你就下台呗，就等等这样啊。石破呢，现在压力是比较大。那现在谁是下一任首相的首选呢？高市早苗现在呢，在受访者中有21.5%的支持率。再往后就是小泉，15.9%，然后还有一个人啊叫玉木，9.3%。石破呢，石破只有7.3%，排在党内的第四位，所以说现在在党内也不是怎么受欢迎了。很多朋友都期待高市早苗，安倍派的这位前女将，如果能够最后当上首相，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愿望了。我也看好他了。来吧，下边咱们就说说乌克兰。从昨夜到今晨，俄军对乌克兰发起了猛烈的打击，其中首都基辅损失严重。乌克兰方面讲， 俄罗斯总共出动了298架无人机，发射了69枚导弹，其中266架无人机和45枚导弹被拦截成功。那还是有20多枚导弹击中了目标，还是有那么20、30架无人机，最后他得逞了，造成了多名乌克兰平民的丧生。根据乌克兰安全机构的消息，首都基辅至少有4个人，就死了，其中有3个都是未成年的孩子。连续3天的空袭，至少造成了12个人死亡。泽连斯基呢，悲愤地说："俄罗斯正在试图延续战争，持续这场杀戮。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沉默，只会更加地鼓励普京。如果不对俄罗斯施加真正强大的压力，这种暴行就没有办法停止。"说战争本来是可以停止的，只有透过对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才能停止，才能逼迫普京考虑的不是发射飞弹，而是来结束战争。小泽呢，昨天是非常的悲愤了。德国等国家呢，第一时间都表示要坚决以对俄罗斯来进行惩罚啊。德国外长啊，英国外长都在第一时间，因为那个太可怕了。啊，那个现场，你不能打平民呐，你炸人居民楼什么情况？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人神共愤。美国特使凯洛格第一时间也表示，说到这些袭击令人发指，停止杀戮，立即停火。这里是基辅，夜间在家中滥杀妇女和儿童，直接违反了1977年的日内瓦和平议定书，而该议定书的宗旨是保护平民，保护无辜者。川普俩特使，一个是维特科夫，专门伺候普京的，这儿还有一个凯洛格将军，他是专门面对乌克兰的，他把他给分开了嘛。所以说这位特使还是说了一些义愤填膺的话。最终，那应该是川普在打完球之后，在机场上，记者就堵到了他啊。在采访中呢，他做了一个表态。今天有包括彭博很多的大媒体都用了这个标题，大家可以找到这个彭博的这个头，现在不应该是头条了，刚才我看到的时候是他版面的头条，说正在绝对考虑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Absolutely。绝对考虑，以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这场大规模针对平民的空袭，这个确实是不能接受。然后下边我们听川普说的这段话啊，他讲AI 原文翻译的啊，我不知道普京到底是怎么了，我认识他很久了，一直和他相处得很好，但他却向城市发射导弹，杀害平民，我不喜欢这样。他杀人，这个人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很不喜欢。然后接着又说，我对普京的所作所为很不满，他杀了很多人，我不知道普京到底怎么了。说我们现在正在对话，他却向基辅和其他城市在发射导弹，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这是他一开始说了，我绝对考虑要制裁俄罗斯，后边他就有感而发说了这么一段话啊，非常的川普啊，他这个语言非常接地气，是这么一段。我相信看完了这段话以后，后边不管英文的中文的，下边有无数的网友在下边留言，大家都对川普的这个表态感到非常的吃惊。这场侵略战争，这场血腥的战争已经进行了3年多了，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同样的事儿，普京到底是怎么了？原来他不这样，川普好像是第一次知道普京是这样的人，他甚至对此表示不解，感到非常的意外，是不是这两天吃什么脏东西了？这两天他怎么了？这个人我不认识了。你到底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不知道啊？那就只有天知道了。总之，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对这场战争，对这场发动这场战争的战争罪犯这个凶手，你是这么一个认知，然后说了这么一番话，那我对此只能表示深深的遗憾了。 他不一直就这样吗？那你还是今天这样吗？但他毕竟说了几个，总算是站在了乌克兰平民的角度说了这番话，啊，这段话是正面的。但是呢，我只是对这个认知，我也感到非常的意外和不解。那尽管川普明确表达了对普京的不满，然后表示呢正在绝对考虑制裁。那接下来几天，川普是不是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呢？这将对这场战争最终的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他会吗？您认为呢？其实就在2天前，在 G7 财长的会议上，意外地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这件事儿给大家说说啊，这个联合声明是有点意思，有点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呢，在川普当上总统之后，在联合国，在很多场合，一直避免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定义为侵略。我们那儿还和谈呢，你一定义为侵略，他成战争凶手了，那我们还和谈什么呀？所以说，包括卢比奥，包括那维特科夫，都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那这次，突然就变了。会后呢，突然发了一个声明，谴责原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残酷的侵略战争，谴责了。然后赞扬乌克兰人民和经济的巨大的韧性，说七国集团仍然致力于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捍卫领土完整和生存权，以及他们的自由、主权和独立，以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嚯，这话全说到位了啊！这里边你想要的全有。然后呢，那来自七个大国的财长们也承诺，如果普京继续这场战争，在停火问题上拖延，他们将加大对莫斯科的制裁力度。说如果不能达成我们想要的停火协议，我们将探索所有可能的选择，包括最大限度的施压的选择，然后进一步来加强制裁。同时，七国集团的声明里还讲，继续冻结俄罗斯的资产，并探索新的惩罚的措施。哇，这个联合公报，这个是让很多人看了以后是非常意外。原来在拜登时期，G7 发这样的通报，那是司空见惯，外长会议、财长会议，包括了峰会，都会发类似这个分量的东西。但是在川普任内，第一次在国际组织中把话说得这么到位，这是第一次。那每日电讯等大媒体就判断，这标志着川普政府对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是吗？这个是确实是很突兀了，确实非常突兀。结果这个声明一发，在欧盟和北约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北约的一个官员，在我有他的推特号啊。他直接就在这个声明的下边，他写了一行字："感谢上帝。"川普政府又跑到这边来了，又跑到这边来了。那你在这儿发完了这个，那也不行啊。那关键还是要看两套方案吧。川普他们准备了一套方案，美国参议院准备了一套方案。参议院那个现在不排期，他等着那个多数党领袖图恩等着川普的指示呢啊！如果你说那举个手吧，那这边就举手，人家81人以上都已经准备完了，哎，那时候一举手，那个制裁措施就过了啊。现在那个大家都在盯着呢啊，彭博社什么的都在进行这方面的报道。那是什么呀？参议院搞的那个草案里边有什么呀？彭博是看到了那个法案的草案，咱们给介绍一下啊，彭博讲。那个法案里边包括对从购买俄罗斯石油、石油产品、天然气和油、核武器、核元素那个油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500%的关税，那就是那个著名的二级制裁。谁要再从俄罗斯买石油、买天然气、买这些核材料， 我就对你这个国家往美国进口征收500%的关税。这川普你自己以前发帖的时候也说过呀，然后根据草案，其他制裁还将禁止美国公民购买俄罗斯的主权债务啊，等等了吧，这内容就比较多了，但主要就是那个500%。那这里边就包括中国呀。那参议院这大招一出来，这还得了啊？起草人格雷厄姆天天就在那儿等着呢，啊，这个必须要这么干。现在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告诉彭博，他相信白宫和美国参议院在这个问题上会合作。我完全期待这将是齐头并进的，并希望最终能够推动和平的进程。突然形势为之一变，这事儿挺好玩的，这事儿是挺有意思的。那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啊？咱们以观后效啊，我只是把这些新闻奉献给大家。当然我一直坚持，制裁是一方面，啊，制裁它的油啊，制裁它的气啊，这是一方面。我认为另一方面，美国要给乌克兰打杀气呀，你得给点正经东西，给点狠东西呀。你非得打疼了普京，让俄罗斯付出沉重的代价，他有所畏惧，才能走上谈判桌呢。经济制裁太慢了，而且特别那儿漏着风呢，那儿有一个中国和印度在后边开着后门呢，你也完全治不了他。那几根大管子都在往中国送油、送油、送气呢嘛，他怕你这个吗？他实在不行，没钱了，跟中国借点，中国也得借他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呢，经济制裁是一方面，关键是你得给他硬东西啊，这是大家真正期待的。来说两句打仗，俄罗斯不集中了5万大军嘛，在哈尔科夫方向和苏梅方向，现在前期的攻势已经展开了，但已经被乌军轻易的就遏制住了。哎，不是说有几支精锐部队，几支精锐部队的意思就是原来挺精锐的来着。后来在之前的战争中被打残了，回去以后整训，招了些新兵啊，现在又回来了。为什么这5万大军当时耀武扬威，大伙儿还挺害怕，为什么轻易就把它挡住了呢？乌军发现现在俄罗斯这5万兵，它的兵员的素质和武器装备和开战之初完全就没有办法比，它的战斗力是非常低下的。啊，这个家伙事儿也不行，这就是为什么刚一冒头、刚一开始进攻就被摁下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呢，这兵啊，此5万兵和一开始那5万兵，这已经不能比了，老兵基本都打光了。实际上，在乌克兰这边也有同样的问题了，你就招上一帮新兵蛋子来，你弄一帮中国人上去，行不行啊？所以说，这已经不行了。有消息讲说，这5万俄罗斯兵在俄罗斯在普京不发动全国总动员的情况下，这是克里姆林宫能动用的最后的一支机动的兵力了，这就是算他的战略预备队了。他本来想呢，在和谈之前再推一下，能不能在苏梅和哈尔科夫这边再圈一块地儿。现在看呢，一冒头就被人给打下去了啊。华盛顿邮报做了一些报道，现在有一些官员和专家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优势正在快速的减弱，它的作战能力开始下降，预计到年底或者明年，俄罗斯可能面临严重的兵力和武器短缺的问题。华邮的报道说，乌克兰军队成功阻止了俄罗斯的推进，就说的刚才这件事儿，迫使莫斯科今年就付出了超过16万人的生命。华盛顿邮报肯定了这一点，打死了16万多，才夺得了1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到乌克兰领土的0.7%。今年这5个月就这么点进展。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现在尚未攻占乌克兰任何一座主要的城市，目前每天损失大概1500名士兵，这是华邮的一个报道。另外说到乌克兰军队还削弱了俄罗斯的装甲部队 俄罗斯现在已经损失了超过3000多辆坦克，现在只能依靠从原来苏联时代那个坦克坟场里边拖回一点 T62、T55 这些破坦克啊，现在正在拿这个来充数了。那你现在生产啊，它每年的坦克产量200辆，远远的不能弥补在前线的损失，一年的产量200辆。彭博社做了一个报道，他们已经欧盟现在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如果川普撤回对乌克兰的支持，你不管了，那欧盟将向，这个将给乌克兰购买美国的武器，因为欧盟自己也没有这个库存，现在生产也满足不了，现在准备花大钱来买美国的武器，来阻止俄罗斯的夏季攻势，并迫使克里姆林宫停火。那你原来不有美国武器？你看德国、法国什么的都有啊，不行，美国是拒绝了欧洲，直接把自己存着的美国武器转给乌克兰，那个是不允许的，啊，这个是有严厉制裁的要求的，绝对不行，你就得花钱上我这儿买了，啊，倒库存可以了，你买了新的，把你的旧的给乌克兰，那可以，但是你必须通过我，啊，我的东西在你那儿，因为都北约嘛，大家都有美国武器，但你不能给啊，这个是管得很严的。下一条新闻呢，第三批303名乌克兰勇士顺利的被交换回家，现在在伊斯坦布尔达成的那个千人交换计划到此就实施完毕了。另外呢，乌克兰对外情报局的局长伊瓦先科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把这事儿呢也不兜着了，全给说了。说中国正在向20家俄罗斯军工厂供应特种化学品、火药和机床。那你说你有证据吗？马上就全部的发布。啊，这个呢，现在先跟你们打个招呼，下边就什么法新社，我看的是法新社的报道啊，最后都往外发。他说他们的证据，2024年到2025年期间，至少有5项俄罗斯和中国开展了航空合作的记录，涉及到了设备、配件和各种的技术文件。现在俄罗斯无人机使用的关键电子设备，80%以上都来自中国，他在里边故意用了一些错误的标签来掩盖它的产地等等吧。另外用一些什么空壳公司，把一些电子元器件、零部件从中国走私到俄罗斯，他们都掌握这方面的内容。过两天来个大暴露啊，他们要把这事儿给登出来。小泽原来是打过这个招呼了。俄罗斯呢也有一些新闻，他们宣布说俄罗斯很快将向乌克兰提交解决战争的备忘录的建议。那普京和川普通话，普京当时跟川普保证啊，我呢还是同意的啊，我给你，那你啥条件？好，我们准备一个备忘录啊，我们把我们的条件都提出来，这两天这不是在弄的吗？哎，然后说未来几天俄罗斯将向基辅转交啊，解决乌克兰冲突备忘录啊所取得的，他们认为取得的成果啊，我们的条件都在这儿，你们看着办。所以说现在大家呢，川普可能还真的是心心念念在等他这个玩意儿呢啊，节奏现在完全被普京给掌控，你说的他都不听，他现在希望你听他的，现在就是这么一个节奏了。那除了刚才川普又语带威胁我要绝对制裁，那这备忘录我估计这一两天就会拿出来。那川普你看看吧，你到底这玩意儿行不行啊，参议院的制裁到底上还是不上啊，这个大家就有结论了。另外呢，俄罗斯接到通知，他们不被允许参加2026年的奥运会的冬奥会的冰球比赛。冰球可以讲是俄罗斯的国球了。国际奥委会已经正式通知了俄罗斯奥委会，你的国家队将不能参加意大利的冬奥会。那别的运动员呢？别的运动员举着白旗去，是中立国，也就是我没有国家。啊，赢了也不能升国旗奏国歌啊！你就是作为一个闲散运动员来参加，不能以国家形式，这个还有啊。但是集体队伍这个都没招了，你这个不能是闲散人员，这没办法了。那现在就没有了啊！你整队就别来了，你举着白旗也别来了，不让你参加，这个对俄罗斯人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啊。 原来拜登给他们四个字儿吧，翻译成中文“国际贱民”，啊，到现在呢，那拜登现在身体也不好了，这个说法现在也没人提起了。说说今天对乌克兰战争的评论：三天的轰炸，俄罗斯的暴行，人神共愤，实在是说不过去了。川普到这一步，只能调整立场，开始往这边摆。美国可能会对俄罗斯提出制裁，但我还是认为他会给他一段时间，就跟现在贸易战一样，我给你一个礼拜啊，你听还是不听，我给你半个月，他会给他一段时间。川普是一定会为普京留出余地的，而就在这段时间里边，普京不会拒绝啊，每次他也没拒绝，你说的那个我都没拒绝，他会出招，再找一个新的理由和借口，我再出一个新的题目，我再做一点小小的让步，你又没辙。我也没说你那不行，你像上次无条件立即停火，我没说你这不行，我同意。然后那咱们到伊斯坦布尔谈谈行不行啊？你原来说的是礼拜一无条件，咱们来个礼拜四上伊斯坦布尔，你看好不好啊？就弄得西方世界，你看吧，那就谈谈吧。结果到伊斯坦布尔又搞了这么一个，到现在又恢复到这个局面。你下次，你我再不行，我抽你啊！那他再出个题目，又把这件事儿会拖过去。我就跟你讲，这帮人是玩过冷战的，那鬼心眼子，那这种外交的谋略，那是现在台面上这些人所很难理解的。所以说，当初能跟他周旋的，普京和拜登是一茬人。拜登在参议院当过40年的外交外事委员会的主席，所以说他对冷战这些东西是很熟悉的。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再看啊。现在呢，我现在对什么我都不信。现在我只是把这个通报给大家。嗯，那下边咱们看看谁了，该谁了？德国，德国，梅尔茨，这是有朋友附和我啊，越看他越顺眼。梅尔茨呢，现在原来是喊出口号来了，在我的任期内，我要打造欧洲最强军。这大伙一听，这汗毛都立起来了，这德国人要站起来，这是要干嘛呀？这真是要打三战吗？现在呢，这个就具体的条文就都出来了。梅尔茨呢，甚至就做下了保证，我们中国讲叫立下军令状，2031年之前要把德国的联邦国防军打造为欧洲最强军。现在讲呢，要把国防预算打到 5%， GDP 的 5%， 现在才多少？才 2.1， 翻倍啊，大家注意啊，翻倍还都拐弯到这么一个程度。现在要把最后他的陆军要搞到24万，把他的战机、坦克、舰艇全面升级，同时呢，有4000兵常驻在立陶宛，强化北约的东翼。那现在法国兵呢是稍微的有点小问题，但法国有核威慑，这个你没辙。英国那边也有核威慑，也有高科技。波兰呢在第一线，波兰兵多啊，他兵多将广，他人多。那德国你靠什么呀？军火工业，靠他整个强大的，哎，就把日耳曼人那个热血给点一点，给他捅一捅啊，那炉子就又着了。这帮人好，那是厉害的啊。所以说这帮人，这几年一直舍不得花钱，到梅尔茨这儿那钱包终于给打开了。现在这是看着要来真的了。来吧，说说以色列国防军呢宣布了他们的计划，在未来2个月内控制加沙地带 75% 的地区。华尔街做了这方面的报道，现在呢这 75% 就我全管，那 25% 就说的是那个帐篷城啊，是这么一个地方。那现在拿了多少了？现在已经控制 40% 了。现在呢通过地面进攻和空袭，他们在加大控制的范围。然后呢要把这200万平民啊移到加沙城和中部难民营和南部的马瓦西地区，也就是那 25% 啊分成两块就搁在那儿了。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 加沙这边他是讲，他说现在他已经控制，就是以色列已经控制了77%的土地了。啊，他们认为才只控制了40%，所以说现在，你看这次以色列打仗了没有？不让媒体，跟第一次反恐不一样，那多高调啊！正义之师进去现场直播啊，炸你的隧道等等，给他反恐，那都大张旗鼓。但这次呢，静悄悄的，一声不吭，啊，这属于闷打啊，叫闷头干。现在就处于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呢，以色列开始允许少量的救援物资进入到加沙，但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认为这远远的不足。现在加沙他讲仍然有7万儿童面临着粮食短缺的问题。那以色列对伊朗这事儿怎么办？以色列现在没吭声了，对这件事儿没有任何的消息。美伊第五轮谈判结束，没有取得突破，但最新消息透露，美国是做了一些透露了，伊朗还是做了一些妥协，他们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并削减高浓缩铀的库存，这是他们的承诺。但是美国坚持，你必须立刻停止所有的铀浓缩活动。这两边还是有差别的。啊，我呢只是保证我不再做核武器，但是我继续铀浓缩，你这不是矛盾吗？你那铀你现在做核电站已经够了，60的纯度就够了，你干嘛非要照着90提纯啊？你这不就是要做原子弹吗？它是有矛盾的。谈判结束以后呢，因为伊朗毕竟还是做了一些承诺和妥协，双方呢没有取得一个这个比较结实的一个成果。以色列对此表示沉默和观望，现在还没有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应该说，伊朗的这个妥协吧，还是起到了一点作用，还是起到了一点作用。所以说，现在呢，伊朗那以色列保持着一种比较恐怖的沉默。我也不说，你爱咋地咋地，你自己掂量着办。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啊。美国方面这两天说太多了，咱们就说说周末也没什么新鲜的，咱们就说说马斯克吧。马斯克呢，昨天在他这个推特上发了个帖讲，他已经重回到7天乘24小时工作的状态，他就不是996了，他是7天24小时。说我会睡在会议室啊，会睡在机房，甚至会睡在工厂的地板上。他讲呢，我必须全神贯注于这个推特，这两天大宕机宕2回了啊。另外呢，还有 AI，还有特斯拉，还有下周的星舰发射，我们现在正在推出很多的关键技术，他必须全力以赴。原来呢，我们对这个人呢，这是一个技术控，是一个非常顶级的工程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相信原来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啊，对这个小马，大家喜爱有加，特别是有一些天外飞仙的一些构想，而且敢想敢干都能实现，大家对这个呢都是交口称赞。啊，有这么一个人，甚至在探索人类的未来，在这方面有所贡献，那当然是大家都在赞赏。但是，有点太晚了，经过这么一场政治闹剧，毁了他长期塑造的人设。在这次的政治闹剧中，人们看清了他内心里那些肮脏的种族色彩、种族歧视色彩的那些东西，包括他的这个人品。我相信很多人，你在搞这些东西啊，原来大家一说这个，大家都很激动的。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已经激不起任何的涟漪了。人们不会再去支持人们已经看穿的这个小丑一样的人物了。当然，在我心目中呢，可能未必啊。大家看看他发完那个帖下边的那些评论啊，我说的并不是过分啊，我还客气着说呢。应该说他已经严重的损害了美国的政治体制，他把美国这么多年，美国为什么长盛不衰，变成世界最强国？美国最值钱的就是它的政治制度，就是它的体制，结果让它给摧毁的七七八八了。 同时对美国的经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削弱了关键部门对他的各种监管，同时也摧毁了美国在体制内啊各个监管部门等等的吧。另外，他和他那几个年轻人从政府那儿到底拿走了多少秘密的数据，有一天会算总账的，这是犯大法的。从你那么多部门，几个小孩进去把别人都锁在外边，他们就开始了，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所以说那个是要命的。所以说这个人的结局啊，咱们时间有的是，那时候我一定还做 YouTube， 大家看啊，我们能看到他最后塌楼的那一天，非常遗憾了。你好好做你的工程，好好做你的技术，多好呢，为什么非要干这个呢？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川普呢，在美国美东时间下午6:01啊，这是应该现在是他们的半夜了吧？啊，发了这么一个帖子，说今天我接到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电话，他请求将原定于6月1日的50%的贸易和欧盟的关税限期延长。我同意延期到2025年7月9日，就是原来的那个日子嘛。我很荣幸能够这么做，欧盟委员会主席表示，谈判将迅速启动。那这是川普的一面之词，那那边呢？冯德莱恩也表示，和川普进行了一次良好的电话交谈，欧盟已经准备好，大家注意措辞，果断地推进谈判，需要在7月9日之前达成一份良好协议。欧盟的态度，果断地需要达成协议。这件事儿呢，从一开始给大家分析，为这事儿我周六还加了一个班啊。当时呢，那欧洲啊各方面股市什么的，大家都慌了，这怎么回事儿？又干起来了。当时我们分析完，把两边的这1.4万亿双方那个重要的贸易的物资啊，那双方不可或缺的，那谁也没办法，真开打。当时我认为这是姿态，这是一个极限施压，真来真的，我认为不会。啊，结果呢？现在啊，如我们所料，其实也如很多朋友所料啊，这件事儿呢，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啊，我相信呢，正好是周末啊，那今天美国股市一会儿一开门，那应该是高歌猛进了。我看看现在盘前，期货今天怎么样呢？那涨吧，那肯定涨啊。现在道琼盘前已经涨了330啊，现在标普也涨了54，今天肯定涨了。啊，这事儿是大家都知道了，啊，然后呢，下边就说说日本吧。那日本什么情况啊？和欧盟这个人家可讲了啊，7月9日之前达成一个良好协议啊，这个欧盟这件事儿就算是翻篇了啊，基本就着陆了。那日本呢？石破茂昨天表示，日本希望在6月中旬，有日子，在加拿大举行的 G7 峰会之前。与美国就关税问题达成协议。6月中旬，那也就半个月嘛，就达成协议。这是在日美第三轮关税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的背景下提出的一个目标。石破讲了，6月中旬，在我和川普见面前，你们就要谈完。啥意思啊？我和川普见面的时候，我们要宣布这件事儿。就是这个概念啊，就是这个成果，就跟昨天我们说到欧盟，那你7月20几号冯德莱恩他们去北京，本来之前呢对电动车的事儿应该搞完，到那天就宣布一个大成果吧，结果前面啥也没谈成啊，现在也不知道那后边怎么交代，那就不知道了啊。说到日本呢，贸易大臣也讲，他说呢，他的目标也是在石破和川普会面之前解决关税谈判问题。这他也这么讲。应该说川普做了一个重大的妥协，使这件事儿一下就进入到垃圾时间，进入到下半场。川普在日铁和美钢的交易上做了一个大的让步，批准新日铁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因为这钢铁问题前一阵拜登一开始就给拦下来了嘛，当时是新日铁要收购嘛， 要收购美国的钢铁公司。当时拜登说这个是不行啊，这是战略物资，这个不能让你收购。后来说合资，合资呢，川普一开始也很犹豫。那现在合资成功了，这件事本来也是两边谈判中的一个核心关键问题。那现在川普在铁锈区保持这个基本盘，那这涉及到宾州很多地方呢。所以说这个呢，川普改变了他的立场，这个一放，后边的难点就好多了。也就是美日谈判现在已经到了四个字儿收尾阶段，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了。日本为什么前一阵儿那挺厉害的呀？铁嘴钢牙，那我不让啊！识破做了好几次表述嘛，那怎么突然就变了呢？日本现在也开始啊，那咱们还是搞搞吧。昨天出了个事儿，昨天是世界经济史上，尤其是对日本人来而言，是一个应该记住的日子。就在昨天，印度正式超越了日本，成为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日本降到了世界第五，也就是在一年之内，日本曾经的世界老二啊，后来被中国拱上来，它降到第三，结果在一年之内，日本先后被德国和印度超越，曾经的第二大经济体，曾经一度它的经济实力接近到美国 GDP 的将近七成。曾经到过那么火，到现在已经沦为到了第五大经济体了。发生在昨天，这个今天很多日本媒体都是有报道的啊。为什么呢？那日本那没看见出多大事儿，怎么一下掉这么多呀？主要就是日元的大幅度贬值，在过去的一年多，日元贬了将近一半儿。结果因为计算 GDP 是用美元计算嘛，你不能用各自的货币，他用人民币，他用比索，他用日元，那就是谁挨不上谁。全世界统一用美元来计算，这一下那日本的 GDP 是严重缩水，你的日元下去一半，那还得了了？那一下被德国和印度超过，实际上日本的实际的东西还在。啊，它只是日元，因为它贬值的问题，导致呢在数上它被人家超越了。那你说，那日本还不如印度了？那不可能了啊！主要是因为日元的问题了。那当然，日本呢除了汇率问题之外，啊，还是因为它有经济性、结构性的经济问题，再加上特别是少子化，它的人口问题。加上呢，这个日本社会长期以来的高度的保守化，在经济模式上的改革非常的缓慢，啊，安倍呢搞了什么安倍三支箭呀，包括呢后来岸田也稍微弄了弄，也没搞动，啊，包括原来的小泉在改造美日本的邮局系统或者怎么样，那打的是鸡飞狗跳。在日本要想搞点经济改革是很难的啊，是很难的。所以说，为什么大家都看好高市早苗？因为他是改革派的啊。现在石破茂呢，他不是，他没有这方面的这种使命感。所以说，日本昨天是出了大事儿的啊，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那印度越过了日本，估计在2025年，同样也会超越德国。你德国 GDP 根本不涨嘛，去年还掉了0.2个百分点，是个负的。那今年大概也好不了哪儿去。所以说，印度呢，今年人家可能变成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嚯，这家伙啊，印度现在又有点当年中国2005、2006那时候全世界都在瞩目的一个腾飞的这么一个崛起的一个状态啊，也有可能是那么一个啊，所以说为什么日本现在突然出现了这么一问题啊？这个跟大家都解释清楚。那来吧，那跟中国这边没什么，没有任何进展。中国这边呢，对贸易战的事儿现在也不提，不提是什么意思？中国不想对现有的东西做出任何改变。那也就不想答应川普的那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因为那个不光是买买买， 八条里边，在2017年进口的基础上加2000亿，那只是第七条还是第六条？只是其中一条，其他好多条呢。取消贸易壁垒，两边啊做生意应该平等，向美国打开市场等等的，川普不是念兹在兹说好几回吗？有吗？中国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意思，到现在啊看不到任何这方面的意思。那中国这事儿就甭说了，那还说回到川普，川普这儿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考验。说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对一项初步禁令动议作出裁决，什么意思？初步禁令已经完成了动议，都已经走到这儿了。他们要对这几个大法官，要对这个做出表决，做出裁决。这个动议会暂停或废除川普在2025年4月2号宣布的解放日关税。也就是川普这个关税大计，在国际贸易法院的禁令下，也可能戛然而止。几周内，那在7月9号之前还是之后，那人家也没说。Weeks，人家加了个 S 啊，2周以上就算几周内。所以说，你这都不知道是哪天。那它争议的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有这个有5家小型企业的自由司法中心，还有12个由纽约啊、伊利诺伊啊、俄勒冈这12个州的总检察长搞了一个州际联盟，都对这些关税提出了法律的挑战，认为这两边告的两大官司啊，两边告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认为总统无权在未获得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单方面实施关税，你不能在没有国会的情况下和对方签自贸协定。然后因为讲说认为总统滥用了那个经济紧急状态，说现在平时是我们存在贸易逆差，但并不构成那个国家经济紧急状态法里边所要求的异常和特殊威胁，只有在那种情况下，你才能动用那个条款，才赋予你总统啊，给谁临时加个关税啊，或者怎么样？你跟全世界干，他不认为现在美国处在这样的紧急状态，他挑战这个，然后认为啊，你川普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国会专属的税收和贸易的权利。因为川普搞的这个1977年国际经济紧急经济权利法，它涵盖了所有的东西嘛。最后呢，和中国这搞到145等等的，都是依据着这个。那根据这两项起诉，法院呢在5月13号和5月21号已经举行了2场听证会，3个法官组成的审判小组正在审议要不要批准这次的初步禁令。也就是经过这个听证会之后，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禁令。现在就是这3位法官，我们要进行表决，然后来决定在案件审理期间，因为这打官司要打很久啊，要暂停关税的执行。这官司一打，可能打1年，最高法院他可能才能判，还得上诉呢嘛。我先暂停，那就全完了。川普整个的关税大计到此就终止了，戛然而止，然后等着打官司。当时法院是拒绝了这两边采取临时限制令的请求，他们就现在就停。那法院倒是拒绝了这个，说呢，这个你现在原告没有能证明关税会造成立即且无法弥补的伤害，现在呢在搞那个初步禁令。说那个裁决在审议当中，在全美国说到关税这件事儿，贸易法院是正管，是正差，这就是他的权限。为什么12个州最后跑这儿来告你，包括那个小企业的那个联合中心来告你，就是这个意思。 那现在就是这么讲，不管谁打输打赢，你比如说你要判12个州输了，或者是怎么样，不管裁决结果如何，这件事儿都会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也就是这个法律斗争对未来总统在贸易政策中的权限设定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川普在第一阶段，就是2018年和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没人告，没人起诉这件事儿呢，因为和中国那个当时你贸易逆差一下那样，对吧？我认为这是国家紧急状态，国家在失血，所以说也没人挑战川普这个做法。你现在乱枪打鸟，跟全世界收这刀韭菜，因为最后所有的关税现在知道了嘛，耐克什么的都涨价，老百姓来扛啊，所以说这人家不干了。那不干，现在来告你，这是第一次，以前没告过。那如果最高法院，那你老说那1977年紧急经济什么什么那是什么来着？紧急经济权利法，你老说这个依仗是这个，那我要判断你对这个要做出一个重新的解释的话，那川普在后来这3年也没法再加关税了，也可能就不让你弄了。我不认为这国家现在处在国家紧急经济状态，那这就连根否了。你没有按这个来作为法律依据的话，那你总统这个权力就不具备了。剩下什么事儿到国会里去辩论、去提法案，那就是另，那就太长了。你想从参议从众院讨论，然后上什么委员会，最后变成法律条文表决，然后再去参院，再到总统这儿来，你想那得猴年马月，川普这盘子就破了。所以说这件事儿是有可能造成连根拔的，这个意义是重大的啊，这个意义是重大的，特别是在几周之内，我们看会不会给他喊暂停，一喊咔完，这件事停，那这边肯定不干，咱们上最高法院打官司，那边也要上最高法院打官司，那咱们就等着吧，但是停了。这条新闻彭博报了以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很多媒体都不重视这件事儿啊！这原来就认为12个民主党州到那儿去打官司有点起哄的意思，不是那么简单。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啊，对川普的关税大计是致命的打击，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啊！这个必须把这事儿跟大家说清楚啊。然后呢，咱们再看彭博另外的一个报道，他委托了哈里斯民调公司进行了一个调查，也就是美国消费者对这场关税战啊，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我看到是一个啊，不能说唯一吧，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这次老百姓对关税反应的一个集中的综合调查。到现在呢，有56%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如果没有川普的关税，他们的家庭财务状况会更好。56%啊。有52%的受访者认为，关税所承诺的好处不值得它带来的经济代价。也就是说，你好处是什么？就减税嘛。你给大家什么小费啊，什么加班什么的，另外的孩子什么的加2000什么的，我们获得的这些好处和我们要付出的，他们认为不值。有52%的人，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川普要面临的第三战役，那就是川普和美国社会之间的决战，老百姓吃不吃这一套啊？就是主要的是这个问题啊。然后呢，这里调查很多，说其中的几个点吧。说美国民众现在似乎已经感受到了价格在上涨，有6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预计、他们感觉日常用品的价格会因为关税而上涨，连川普本人也开始承认这种可能性了。这2天他不是也说沃尔玛什么的，他会吃下关税，原来不讲都是对方制造商外国来承担吗？他现在也开始讲了啊，包括把制造业呢，这啊，这等会儿啊，49%的消费者认为，他们认为关税对经济有害，49%的人认为，那认为关税对经济有利的呢，只有30%，只有30%啊。再摘抄一个，啊，然后根据这项调查，一半美国人认为，现在，啊， 比2024年的经济变差了。那有这种感觉的呢？当然，这里边有政党色彩，有66%的民主党认为是比拜登时期的经济变得更糟了，啊，那共和党人呢，有25%的共和党人认为比拜登时期要糟。不过这里边最关键的是，有超过半数的中间选民认为经济恶化了，啊，这个是有了啊。另外60%的受访者表示，因为担心衰退，他们已经开始削减家庭支出了。另外呢，7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减少了外出就餐的这个次数，有57%的人已经开始减少娱乐支出了。另外，有超一半的美国人表示，今年夏天的旅行啊，这个计划在今年夏天旅行。但是有1/3的人表示，相比于去年夏天，啊，今年无论是就去的地方和他们的花费都要大量的减少。这就是这个他这个很多的科目啊，我只是在这个翻译里边啊给大家摘这么几个判断啊，这是美国民众对关税战目前的一些感受啊，因为暴风骤雨还没有正式来，现在只是一些前奏。大概在6月份以后啊，那个关税是真实体会到了。到那时候咱们再说，现在可能还是有点偏早。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那川普那还等着呢，中国要对我们美国开放了，是吗？刚才讲了，中国这边你看官媒鸦雀无声啊，纹丝不动啊，什么也没有啊，没有这意思啊。结果中国的国安部，人家可发了个东西，这可是够厉害的，要抓间谍，揭露出间谍的 N 副面孔。他这里边讲啊，说这个他直接啊发这个什么视频呐、啊，发文章就直接在微信圈里、朋友圈里边就在传这些东西了。国家安全部表示，境外间谍可能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利用各种身份伪装和话术陷阱，精心编织骗局，从事各类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动。那都什么模样啊？会演变成或化妆成什么样啊？你比如说，他讲的是不调查的侦探，他又不叫侦探了，应该说不调查的记者啊，这个是翻译是比较准的啊，不调查的记者。说这间谍呢，经常呢是假装什么，我是咨询公司呢，我是调查记者了啊，等等这些东西啊，然后呢，利用他们这个身份打探中国的各种敏感信息啊，造成威胁。同时呢，也让一些陌生人帮他跑腿儿、拍照，因为我是一记者嘛。比如说到那儿去，我是路透社的啊，一听挺正规的一个买卖啊。那好，你能不能帮着我把那儿给拍一下啊？有的就帮了。这是一个啊，不调查的记者；第二，不研究的学者，打着学者的旗号，然后他就可以进出科研单位嘛，也没看他研究什么啊，把中国的那点高科技都给打听了去啊，这是一个了。不营业的商人，好像是商人，然后到这儿来呢，也是啊，拉拢，好像要来投资了啊，然后和中国的国营企业啊等等，把中国的啊高科技企业都让人给打听了去啊。另外呢，还有不观光的游客，说是游客啊，实际上你也不知道啊，在里边鬼头鬼脑的啊，这种的吧。然后第五种，不走心的恋人。说是搞对象，结果呢也不跟你好好搞，然后借这个机会甜言蜜语套你的信息等等。啊，说这些间谍可能会伪装成记者啦、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呀、啊，利用刚才什么啊，刚才说的什么科学家、学者、商人，利用各种各样，包括搞对象，都可能是间谍。说这本身很可笑了。迫害妄想症，这帮孙子有病啊！这共产党没说吗？统治这国家80多年了，最后把自己给过成这样，一天到晚神神鬼鬼的啊，惴惴不安的，这个咱们就别说了，因为咱们大家关注的还是那场贸易战嘛。你说他现在是这么一种心态，他是这么一种心理状态， 那跟美国能签协议吗？跟欧盟，你跟欧盟最后也要签协议的呀。签协议，那欧盟那份协议和美国那份协议，严格讲，大同小异，也是你要求你大的开放，你不能老上我们这儿来，我也得上你那儿去啊。大的开放，然后你要因为这个开放来适应我们进行改革。你看中共现在发布的这些东西，中国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吗？所以说，说到和中美之间的贸易协议和中欧之间的贸易协议，我可以这么讲，完全没有可能。你就看他现在的心理状态，完全不可能，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另外呢，快速跟大家说说房子，那房地产还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吧。前两天呢，国家统计局把4月份的房地产数据啊，简单的公布了一下。还是那句话，别看数，看趋势。咱们看看呢，那整个啊，这个有各个智库，包括各地统计局的数据，现在是这样的：六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和杭州集体转跌，3月份冒了个泡，往上还冲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当时那帮人是怎么了啊。结果呢，六个城市的环比集体减少，特别是在杭州、上海，环比一下干下去20%几，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说到二手房的成交量，我看啊，北京二手房和4月份和3月份相比，环比下去了19.05%，上海一下跌了23%，广州跌了5.1%，深圳跌了5.7%，杭州一下跌了25%，成都跌了3.5%，一下就下去了。这个情况是非常厉害的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等于呢，这是二手房，新房呢，新房也不行。新房3月份的时候，啊，整个的销售面积是11,123万平米，11,000，那4月份呢，6,300，几乎腰斩。那销售额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嘛，成比例的，几乎是腰斩。也就是4月份和3月份出现了特别大的一个差距啊。我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数据啊。说到那房屋销售数据，另外一个就是相一块匹配的，就是房屋贷款，房屋贷款也猛烈的下降。4月份住户部门贷款，就是大家买房，减少了，是负的5,216亿。这里边啊，就减少了这么多，等于呢，短期贷款主要是消费贷款，买个车了，买个什么的，减少了4,019亿；中长期贷款主要是房贷，减少了1,231亿。三月份呢，三月份是5,047亿，是正的，买房啊，增加了那么多，结果到4月份一下变成了是负的1,231亿。所以说，房地产呢，在4月份，我不知道为什么3月份突然，一下往上冒了个泡，然后4月份一下给打回了原形。4月份干嘛了？没大事儿，就关税战嘛，不就是关税的事儿吗？4月2号举大牌子，4月15号那儿145，这儿125，两边都开撕，就打起来了。结果你说关税战对国内经济没有影响吗？你就看整个3月份和4月份。无论是环比的二手房，还是整个的新房销售，都出现了重大挫折，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这是非常厉害的。来吧，说我们今天的主题，说说我对中国政局的基本判断啊。那几大摇棍，人家说什么我也不管啊。这今天到我这儿，咱们就不评论人家别人说什么啊。首先呢，咱们冲啊，在墙内的，包括在海外的，关心中国政局的这些朋友们呢，咱们我说我所看到的东西啊，我看到有一个知名的一个媒体人，他做了一个澄清。前一阵儿不是一直盛传中共中央在5月14号在北京开了一个什么政治局扩大会啊，是习近平是半退啊，还是全退啊？当时是不得了啊，说胡锦涛啊等元老大批的老干部都出席了啊，这个什么政治局会议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也都出席了，连胡锦涛 有一个讲话，张幼侠也有一个讲话啊，是全退还是半退，还该不该退啊？怎么怎么样啊？这是四中全会的准备会议，在这会上也定了啊，说四中全会在8月底召开，必须跟墙内的朋友大家都关注，有没有这个5月14号的所谓的扩大会议呢？结果呢，有记者呢，人家是把这事儿给查了一下。这实际上动动手指，谣言很容易就被戳穿。你不是政治局扩大会吗？老同志咱们找不着，人家平时呢都神隐，都干嘛？这不知道。咱们说说那政治局委员们干嘛？这都是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嘛。结果呢，这位媒体朋友查了一下，啊，5月14号不是说开会吗？结果5月14号下午，陈吉宁率领上海市领导班的视察市委党校，有图有画面。重庆日报报道了5月14号下午，袁家军在重庆和来访的民政部长会谈的消息，有图有画面。新疆日报报道了5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利用一整天时间，逐一听取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汇报。然后，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嚯，这都是内定他们给安排的总书记啊，这都不得了啊，或者总理。5月12号到5月14号在湖北考察，有图有真相。也就是说，在所谓的这个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看到这么多封疆大吏，包括丁薛祥，人家都挺忙的，人都在外地都忙着呢，根本就没有什么跑北京开会，人家一整天都在听取国营企业的一些汇报。所以说呢，这些，而且你再看那些什么讲话什么的，那粗鄙不堪，那小作文写的也水平不是特别高了。所以说在这儿呢，有朋友是把这些事儿呢，还给做了一些核查啊。那下边就我的了，咱们说说习近平。那习近平还是跟大家汇报，我最近每次他露面，你别看我在节目里不爱说他，但是每次他出来露面，我都会仔细的观察。我观察什么？我观察他的身体健康。令我泄气的是呢，特别是今年3、4月份以后，嘿，这家伙这身体就是两会以后吧，我发现他的身体比去年和前年不但是没有越来越糟，我看他情况还有所好转，他有点越活越精神的意思。你就看他从到那个莫斯科，从那个飞机上一路走下来，包括和普京俩人在那克里姆林宫那大厅里边，普京从那边来，习近平从这边来，俩人在中间接头。你就这那他走路，原来他那个是左腿，好像是有点问题。现在我看他左腿的问题也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我看他有点越活越精神了，所以说身体健康的问题啊，让我很遗憾了，很失望啊，这个是一个结论了。那下边就说说很多朋友关注的，那他有没有失去权力呢？有没有被架空、被夺权呢？这一点咱们讨论一下啊。那首先第一个问题，说到习近平是不是失去了权力，如果失去了的话，那谁获得了权力呢？他施给谁了？这一点在政治层面是一定会有显著性的标志的。谁是新的权力的获得者呢？你比如说三中全会之后，大家都知道把华国锋给架空了，那谁是权力的获得者？就邓小平嘛，那谁都知道嘛。所以说这个呢，到现在，你是看官媒，你是看各种迹象啊，听床了那个咱们不算啊，他们那个生态那个就是爱干嘛干嘛去。然后就关键是在任何的台面上，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迹象，谁是新的权力的获得者没有？这是一啊。第二，如果习近平被夺权，按照道理一定会有关键的人事变动。就像当年的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的人马全面上位，华国锋的队伍是一个一个被边缘、被调整，等最后开会换他的时候，大势已定。 所以说那时候的人员变动，谁都看出来了啊。那时候就知道华国锋已经完了。包括后来的胡锦涛，后来他失去了对党政军控制权，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他的亲信大管家令计划，这是他大内总管啊，由原来的重要的中办主任，就现在蔡奇那个差事，跑到统战部当部长去了。那一看当时的胡锦涛也完了。同理，如果哪天现在看他蔡奇哪天上什么统战部了，又上什么边缘的哪个文化部了，去干嘛的时候，完啊，也就知道习近平差不多了。所以说你看当年的华国锋和胡锦涛都有类似这样明显的迹象，你像现在看有吗？我看不到有任何这方面的痕迹啊，我现在找不到。那你说原来习家军啊，这七个小矮人也罢，包括那24个政治局委员，现在那都是习近平挑的人马嘛，有的人现在被调整或者是由团派死灰复燃，原来残存的什么胡春华、陆浩这帮人有反攻倒算的意思吗？我看不出有任何这方面的痕迹来。这是第二啊。第三就是政策调整。如果习近平失去了权力的话，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习近平现在的方向是把中国往死路上带，肯定是完了。那有没有一个快速的政策调整？比如说把现在的以国家安全为中心恢复到以前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等这样的重大政策调整，有吗？我没有看出来。因为说到这种政策的转向，这不是瞎编什么内部讲话，这个不是内事操作。这么庞大的一个党机器，这么复杂的一个国家机器，涉及到上亿人，想把这个大船给调过头来，一定要在官媒上制造舆论。就像邓小平南巡啊，是有内部讲话，但是当时在两会上停，全部讨论南巡讲话，然后在社会上就传遍了，然后官媒也开始啊这个造势，整个这个大船从江泽民他们一开始的宏观调控立刻就转向了改革开放，不来真的就下台啊。最后这大船，你想当时的那个舆论环境，最早胡耀邦他们一开始想准备调整的时候搞了个真理大讨论，你必须要提前造势，要不然的话这党和政府的庞大的机器是调不过头来的。可是从目前看，整个从党内到党外鸦雀无声，死气沉沉，哪儿哪儿哪儿都是这二杆子习近平啊，都是他那伟大形象，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说到底有没有失去权力，我刚才从这几个方面啊，你要观察，咱们也不能完全凭感觉，你得有理有据。我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迹象，这是一啊。第二呢，那你怎么解释现在军队的问题呢？啊，这个消失了，那个消失了，有很多都是习近平自己提拔的人，但大家可能忘了，他干掉了这个他提拔的人，他用上一个新的也是他提拔的人，他自己在洗自己的人。说到现在军队反腐规模这么大啊，这么凌厉，我认为恰恰是习近平大权在握仍然定于一尊的一个标志。为什么拼命的洗军队？因为这中共的党魂就是军队，军队是他的第一资产，是他的第一。你比如说原来我们说有刀把子、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什么的，军队是这里边那几个都不在同一个量级上，军队是最重要的。因为军队高度敏感，有它的特殊性、关键性，这里边有绝对的忠诚度，要不然习近平命就没了。所以说一遍一遍的洗军队，保持军队高度的忠诚度，用更忠于他的人替代以前三心二意腐败了的那些人。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更是他大权在握的一个体现。大家一定注意，在中共这个体系里啊，军队不是国家的，是党的，准确说就是这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私人禁卫军。从一开始毛那就别说了，从邓下来我就当军委主席，他说换谁就换谁，最后到江啊，死不交权，最后一直 厚着脸皮当这军委主席，谁拿他也没辙，胡锦涛你也拿他没办法。到现在的习近平是一样的，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个是绝对的啊。说到这两天呢，有朋友在进行一些六四的讨论，就提前开始了。我看有人呢提出了一个假设，说那天晚上赵子阳去了，就应该坐在广场上和学生们拼死一搏，我就不回去了。我们都老了，你们是未来的希望。说完这番话，咱们就直接旁边小帐篷，因为当时绝食呢嘛，我就一坐，我就不走了。我看你怎么着，搞不好有朋友想象，弄不好跟叶利钦一样，军队啊也可能派兵来了，那算了吧。一看总书记在这儿呢，也不能动手啊，也可能把局面就翻转过来了。有人就说赵子阳不争气啊，当时怎么没拼那一下？我认为这还是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也是对当时苏联的情况不太了解。当时中国的情况是那样，可当时的苏联，也准确说是当时的俄罗斯，已经完成了地方化选举，叶利钦已经是俄罗斯总统了，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地方化了。赵子阳那时候哪有这事儿啊？一个没有兵权的总书记，就算他有良知有人望，就想凭着一己之力对抗整个那帮军头，那帮非富即贵的整个的保守派阶层，自己就坐在广场上，你这不是做梦一样吗？这种可能性是负的，连零都不算，是负的。就算是赵子阳当时在广场上啊，王丹正在睡觉呢，把王丹喊醒了，一块儿咱们振臂高呼跟他拼了。大兵那20多万已经把北京给包围了，你那时候说那有什么用？所以说这个呢，你没有军队，所以说当时的赵子阳也是啊，这种想象啊是没有道理的啊。所以说，任何讨论中国问题，必须正视一个冷酷的现实。在中共的体制下，军权就是一切。这个政权用暴力来对付政敌，镇压老百姓，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他绝对打得下手去。而且他那帮军队都是经过那种封闭式的洗脑教育出来的，那帮，他对老百姓真开枪，对，真开枪。要下手那几天，我们就看着那帮大兵啊，在那儿封闭念《人民日报》啊，就念那个什么426什么社论什么的啊，都是暴徒啊，天天怎么怎么着的，就那么洗。那帮人真开枪，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有解释一切的权利，这就是中国的真相啊。所以说，说到什么胡锦涛、温家宝，他连他们家门口那保安他都指挥不了。因为那保安都是国安部派去的，就算是张幼侠，我可以负责任的讲，你别看他第一军委副主席，他连一个排的兵他都调动不了。你就像温家宝汶川地震啊，下去啊，那大兵就不听。最后温家宝当着电视镜头啊，看着你可是吃人民的饭长大的，现在你们看着你们听不听？为什么不听啊？你国务院总理，你管得着我吗？你别说一个排，你一个兵都管不了。中共的体制就是那样，等那边电话来了，哎，这帮人开始跳伞下去，那是另外的事儿啊。所以说必须等那边那军头说话才行呢。所以说中国呢，你认为现在军队，习近平没有管军队吗？他依然大权在握。那下边就说说我对中国政局的几个基本判断。首先，时间节点是在2027年之前，大概的日子就是2027年11月份、10月份、11月份吧，也就是在21大之前，我认为大致是这么几个状态。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首先，第一，习近平继续牢固地掌控党政军经四大最高权力，继续推进他的统治的策略，一人治天下。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基本认知。在2027年的，就咱们就算说11月份吧，21大之前，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认知啊。第二， 在这段时间之前，中共最高层不会出现任何能挑战习近平权力的个人或者是集团。原来还有个什么团派，还有个这没有啊？甚至来和他平辈儿比肩的人都不会有。原来2012年他刚上来的时候，那时候你比如说到李克强，大家还都是同志呢。那你后来都跟他汇报思想、汇报工作了，那你跟他比肩的都没有。啊，说到原来你说总书记，那这儿有人大委员长，这儿有总理，这儿有政协，你们四个人应该是比较平的吧？没有，现在连这个都没有，没有这样的个人和集团，没有太子，没有接班人。习近平会继续死死掌控着军队，为什么？他的本钱，习近平在他手里完成了军改。废除了总参、总政、总装备部、总后这四大集团之后，他已经无敌了。经过这军队经过不断的清洗，已经彻底变成了他的私家军，变成了习家军了。那不，这已经不是党军了，是他的私人军队了。现在就认他。中国军队决定中国政局。掌控了军队，就掌控着中国，这一点啊，你别看他下一步还会清洗一些军头，但我认为啊，这还是他洗完了以后，他再授那个奖状给新的军头啊，我认为他不会改变。那说到第三点，2027，习近平会不会蝉联21大？甚至意味着这个人会不会一直干到死？我对这件事的判断。这里边的核心重点，就是有没有能够完成台湾统一。如果没有这个，那在2027年的11月份，你继续连任，你就缺乏起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凭什么？你有什么本事啊？凭什么你还接着往下干啊？所以说，这也是世界上很多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都认为，2027年是台湾最危险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和他的21大是捆绑在一起的。如果想继续往下干，所以说这场台湾战争大概是大概率事件。你看，习近平现在整党反腐，特别是整军，一遍一遍的整军，当然是为了集权。整军的整个的目的就是为了这场台湾战争，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啊。为什么？之前讲了，一个是21大，那是地利，还有天时。因为现在前有川普，后有普京，这是习近平和中共攻打台湾的最后的时间窗口了。川普这四年一过，或者是普京哪天被人干掉死了，他就全完了。这就是习近平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机会一旦错过，永不再来。换下一个，不管是共和党总统还是民主党总统，对台湾的态度会更加的明确。就像之前你像拜登老绵羊一样，四个 yes，四个场合说我要保卫台湾。就到川普这儿啊，这还能谈谈，还能做做交易啊。这里边呢，你比如说乌克兰问题啊，各方面，他还来回的躲闪摇摆，他还有这样的特征，任何一个其他美国总统都不会有这样的表现。所以说啊，包括有普京给他铺垫的大后方，这是习近平最后的机会了。时间窗口，21大的考验啊，包括他现在完全没有对手的。现在这个所谓他的人和啊，那党内哪儿都没对手啊，所以说天时地利人和，21大，2027年11月份之前，这我认为这些事儿啊，这是我对这件事儿的判断。那2027年以后的中国政局呢，咱们也可以做一点遥远的展望。如果有这场台湾战争的话，那就俩结果，如果打输了，那完了，习近平就没有什么21大了，除非他不要命了，那非要硬干，那你当了21大，那最后老百姓也反了，你最后就彻底完蛋了。所以说呢，打输了就万事休矣了，如果打赢了，那完了，习近平声望如日中天，绝对干到死。如果有这场战争的话， 那如果没有这场台湾战争的话，现在都2025年中了，现在也看不到接班人，那习近平硬连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到那时候，你又没有开疆斩土，你又没有拿下台湾，党内党外你是没有办法服人的。加上到2027年的时候，民生进一步的凋敝，中国将进入勃列日涅夫晚期时代，混吃等死，垃圾时间就陷入到那么一种状态。就算今年的四中全会啊，一般正常是10月份开嘛，他们非说8月份开，我也不知道他们哪儿听来的。就算是今年的四中全会安排一个接班人的话，不好意思再往下连了，已经连仨了，再来个四连，那有点不好意思了，也可能那时候也不敢打台湾。那安排一个接班人的话，到2027也会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弱主，作为一个台面上的符号人物。就跟啊，这个当时江泽民遥控胡锦涛是一个同样的状态，江泽民大权在握啊，剩下什么徐才厚啊、郭伯雄那帮都是江派人马继续掌控朝局，最后胡锦涛啥也干不了，最后温家宝跟受气的小媳妇儿似的，一天到晚啊，跟到处补窟窿，不也就是个这吗？所以说，你用了什么陈吉宁也罢，或者是不是丁薛祥也罢，习近平在后边又上演江湖啊，当时的那个状态，中共的军政大权还是由习近平在后台操控，复辟当时的邓江后期的时代，中国仍然走不出这个死循环。所以说，这就是我对目前的这么一个判断。说到中共本朝的路径，我一直坚持认为，因为后来呢，我对苏联最后的那个晚期那一段的历史，我花了功夫写了很多的东西，做了很多的节目，我是仔细的学习过的啊，研究说不上了，学习过。我最后的结论，我认为中共会亦步亦趋的复制，不管是他苏爹还是他俄爹的道路。现在中国处在勃列日涅夫的那么一个状态，当年在勃列日涅夫之后，苏共上层出现了高层的混乱，当时连换了3个头嘛，那接着死啊，就在各大派系，最后出了一个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的彻底的、真正的加速帝，导致地方势力崛起，整个苏共巨人轰然倒地。然后就进入到下一个政治强人，尽管实现了民主啊，但老百姓那个素质就那玩意儿。最后呢，中国也会出现一个像郭文贵、像川普这么一个人啊。最后呢，又出现下一个强人政治，就跟现在俄罗斯的普京是一样的，因为你民众没到那个程度啊，这漫长之极。我们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中国进入到像台湾现在这样正常的民主社会的。所以说呢，这就是我对未来路径的这么一个说法。当然呢，上面这些只是我对中国政局的一个基本推理判断。但是有大师说过，历史是由一个一个的意外组成的。那万一哪天习近平心肌梗塞了呢？万一哪天脑溢血了呢？那谁知道啊？万一哪天走到哪儿有英雄好汉取他的项上人头呢？那不知道。所以说呢，如果正常的话，那确实是很令人遗憾啊。中国呢要熬这几年，特别是现在所谓的90后、95后、00后这帮孩子，可可怜了。昨天我和太太我们俩看了一个纪录片，叫《毕业点儿失业》，里边呢介绍了一些他们抓了一些小典型啊。看着那些纪录片，我是深有所感。说就这茬孩子，确实是太可惜、太可怜了。那你说怎么办？那看在天下苍生面前，如果老天爷哪天啊开恩，就把他给办了，那就大家都解脱了。当然后边你说就好了吗？还是怎么样？谁也不知道。那至少能从现在的这个死亡螺旋里边，从这个黑洞里边走出来，多少还能看见点希望。所以说呢，这就是。非说这事儿的话，这就是我对中国政局大致的一个判断啊，这个必须诚实的跟大家讲。当然，我说这个肯定没流量， 啊，我不像人家那一说，啪，好几十万的流量，我上哪儿弄那流量去？但是说，我做不了那个啊，我能说的只是我能看到、我能推理的这些内容了。那好，那今天给大家奉献的内容就都说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账啊，说大康还相信川普吗？他不太可能制裁普京的，一会儿说支持乌，但关键时刻就支持俄。对啊。咱俩这观点高度一致啊，当这边的人说的多，再加上那边这不是这两天杀孩子，确实是触目惊心，人神共愤。你看他那特使给气的都到什么地步了？都急了。你想各大电视台都上演的全是的基辅，那火光冲天，他实在说不过去了。哎，等过两天和普京一通话完，又这边来了，因为他骨子里的，他那个亲俄那是不能改变的。啊，这个谁也没办法啊，这是谁也没办法。您说的这句话，这就是我要说的啊。这是2000说五月的最后星期一，最后的一个星期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美国军人，标志着夏季的非正式开始。所以明天美股休市哦，明天是假啊。谢谢您，Willow。我觉着我们所有普通人都不要去揣测中共的高层人事安排，猜不到的。六四之前，谁能想到邓的接班人是江泽民呢？啊，那是突发事件，那个呢是，特殊情况。但是现在呢，不处在那种大变之际啊，这个呢，还是有一些思路可循的。在中国呢，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人一看我不关心政治，我还是那句话。不关心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出门，你此时此刻外边在下雨，我们都要查个天气预报，怕淋着或者是怎么样啊，把孩子呀，上学去啊，带着雨具，带着小雨伞，我们都怕孩子淋到。可是我们关心政治，就跟关心天气是一样的，我们关心政治的一些走向。因为那涉及到我们整个全家的身家性命啊，未来工作的走向、哪些行业的走向、政策的走向，实际上和你的家庭、和你的经济生活和各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当然呢，有很多大家实在是太郁闷了、太沉闷了，所以说这时候有人投放一些精神鸦片啊，投放一些谣言啊，很多人呢。当然，我也不能说那些人就怎么样啊，我不能评论观众啊，大家呢就一下甘之若饴，在那儿啊就沉浸在那样的想象当中。但是呢，我认为那听个乐可以，但你想通过那个来决定你的生活啊，来决定你的存款，决定要不要买房，决定要不要出国，来做这种人生重大决定，我认为呢。我希望大家还是用一种合理的角度来进行合理的推导和判断。所以说，关心政治，你不关心他，他天天都在关心你。所以说这一点呢是没办法的啊，我们还是要关心他的。听朋友们的要求呢，朋友讲大康，你最近老不说中国政治了，因为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来啊。但是呢，我还是尽量啊，如果可能的话，在节目里边安排一个片段啊，经常给大家聊聊中国的政治。我前一阵儿确实让我有点心灰意冷，我也觉着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呢，我也端正一下我的角度。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